大的真理是什么？我们昨天思想到，基督不以上帝同等为强盾，这个谦让的美德就成为侍奉者美德的源头，这个谦让的美德也成为侍奉主与神同工灵性的一个规范，这个谦让者的美德也作为我们在主的面前蒙神喜悦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侍奉基督的人要效法基督侍奉圣父的那个态度。耶稣基督在他的躯体的中间，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强迫的结果就是降卑自己。这个降卑自己，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虚己。这个虚己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虚己的意思就是不把我自己的位分硬降卑自我的那个意思，把自己从原有的位分中间降卑下来，不坚持自己那个原有的位分，这叫做虚己。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有这样的意思。你有了整个神学系统，在讲到耶稣基督的降卑事情上，就用这个字来演化出来 kenosis， 变成一个重要的名词。耶稣基督在降卑自己、倒空自己的这件工作上，它有三个大的步骤：第一，就是虚己；第二，就是他取掉奴仆的形象；第三，就是他成为人的样子。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三方面来思想耶稣基督怎么样降卑自己，耶稣基督怎么样进到人的范围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爱人的缘故，他到世界上来做人，这样的他就离开了神尊贵荣耀的位分，进到罪人的世界里面来，把上帝的爱显明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奥秘，这是一个伟大的牺牲。基督的牺牲绝对不是在各个他山上才开始显现出来的。基督的牺牲，当你真的从圣经里面看到了更深一层的意思的时候，你发现他在永恒的中间，已经在三位一体中间成为被洁净降卑的那一位，而这个洁净降卑也是在他主动的甘心里面。这就是基督为我们所爱戴、为我们所敬拜的重大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来做人，这样的事就是神与人之间的隔膜可以被除去。如果基督是神而不是人的话，那么他呢，虽然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但是他却不能代替你、代替我实在是这样。相反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人，他不是神的话，他就没有那个超历史、那个超地理、那个超时间、超空间的能力，来拯救一切在罪恶中间蒙他拣选得出救恩的人。为这个缘故，他是神也是人，这样他就离开了神的身份，来到世界成为人的身份。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地位，就是他虚己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第十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阿塔纳修，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基督是神成为人。为什么神要成为人呢？是人可以成为神。我认为这句话的前半段是对的，后半段有一点不大对的地方。我们不能成为神，基督是从神成为人，从神的地方出来，来到人的世界，是人可以有一天回到神的里面。所以他从神出来成为人，是人可以进入神的里面去，这样讲就对了。耶稣基督的虚己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的虚己就是表示他限制自己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他倒空自己，他降卑自己，就进到了很大很大的限制里面。这是基督的意思，自我限制、自我降卑，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呢，向上是容易的，向下是很困难的。升官很高兴，降低大发脾气，对不对呢？我们的薪水加多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开赞美会；我们的薪水减少的时候，心心冷淡不做礼拜。我们今天生活越来越宽裕的时候，我们感到很自然；但是我们进入限制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从穷变成富，他 他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富变成穷，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去你挥霍无度，你非常自由的用你的金钱，后来到了某一个阶段的里面，你变得非常的穷困，你非常的困难，你的钱在你手中很有限制，你那个时候就了解什么叫做倒空自己、虚己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没有到有，从贫到富，这是每一个人的理想，这是每一个人所要的东西。但是圣经里面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你们并不是不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是我们的贫穷，因为他可以成为富足。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为我们使我们的贫穷，因为他的缘故可以成为富足。这个从富足变为贫穷，这就是虚己所能表达最清楚的字句了。耶稣基督的富足是无穷无尽的富足，耶稣基督的富足是没有限制的富足，耶稣基督的富足是永恒里面的富足。他是天使的君王，他的天上将他的至尊至高伟大的荣耀，但是他却降卑自己，进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甘心就是一个灵性真正的表达。我有时候想想外国的宣教士从中国的基督徒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实在很羞愧。有多少外国的宣教士，他们历将背景来到中方的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何等限制自己，因为在他们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的科学比我们更进步，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发达，他们所享受的文明比我们更多，物质上的这个享受。但当他们到中方来的时候，他们受了一年的限制，他们受了许多许多物质上的限制，他们受了许多伟人的权力上的限制。今天早上他们的奥德这里说呢，人心里想什么想谁死，就是这样。那么这些的限制的痛苦我们没有了解。今天许多的中国传道人从乡下做到大城市，从大城市做到外国去，从外国再做到更多更好的地方，就像一步一步上去了。但是那些宣教士从最文明的地方跑到小乡下来传道，你看见这个不同的地方吗？一个箭头是向上的，一个箭头是向下的。那个向下的箭头无论如何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效法基督的精神。我不是说如果在大城市做传道就不顺利，我那个城市也很大。我也不是说如果出国的人都是不爱主，我不知道是不是主引道，那是最重要的事情。主如果引到一个人到大城市去讲道，我们感谢主；主引到一个人到小城市去讲道，我们感谢主。但是耶稣基督的降卑，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因为他是从无止境、无限制的永恒中间进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种的降卑、虚极的道成肉身的精神，实实在在需要甘心的顺从。如果不甘心，小小的事情也成为重担；如果甘心，何等大的重担也成为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甘心是很要紧的，那个甘心就是我们有力量背负十字架的原因，那个甘心就是使我们看清这世界一切的劳苦同一些令人哀叹的事情的原因。感谢上帝，这样的灵性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他自我甘心离开天上的尊贵荣耀，来到这个卑微犯罪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虚极。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人介绍给我一个百万富翁的孩子，这个他已经年老了，他的生活潦倒得不得了，他的生活痛苦得不得了。他的父亲曾经在香港北角有13条街道，所有的房子都是他一个人的。那么呢，他的父亲就是国活动公司的这个总老板，我的父亲是那个公司的经理。所以呢，当我在印尼某一个地方讲到的时候，他说我要带你去看你的父亲的一个朋友他的孩子。那一个朋友是做老板，你父亲是从中国请去的总经理，他们曾经都是富有的不得了，但是他们现在很穷。所以我去看了，我看他的时候，那个人差不多神经错乱， 已经五六十岁了，他曾经错乱，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想起他过去那富裕的生活，再比比现在这样穷困的生活，他非常的不甘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穷到富很舒服，从富到穷很艰难。大家说一二三，从穷到富很舒服，从富到穷很艰难。我不知道你做过这样的生活没有？如果你曾经穷而富，也在富而穷，你就了解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你请一个大学教授对幼稚园的人来讲书，这个大学教授呢，讲每一句话都要用他学术的名词。那这个幼稚园什么都不懂，所以在幼儿园的孩子里面，每一句都听不懂，你就了解什么叫做限制自我的困难，知识的限制，金钱的限制，自由的限制，许多的限制，使你需要学习体会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怎么样虚己，怎么样限制自己，无限进入有限，这就是基督的虚己。神的位分替代人的肉身，这就是基督的虚己。道在肉身中的显现，这就是基督的虚己。如果我们没有金钱的心，我们永远不了解什么叫做道成肉身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怎么样限制自己呢？第一样，他自己限制自己，在这个道成肉身人性的战场降生的范围里面，限制自己的战场，这是自我降生的人生，这是大的虚极的表现。上帝成为人，又谁会了解这件事呢？我想我们一生历经这么发展，也永远不可能了解完全的包含在这句话里面的意思。上帝成为人，你可以想象他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用他的指头成就了月亮星宿，那一位神突然变成几公斤的小孩子，在一个女人的腹部里面，照着人被生出的过程，躲在一个人的胎里面吗？你可以想想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变成几十公斤的人，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他披戴着一个肉体，是会疲乏，是会干渴，受人厌倦，而且无家庭美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思想到他到道成肉身来，我们的敬虔的心就进入更深的奥秘的地步，我们对主的赞美就更深，更敬虔，也更严肃起来了。我永远不会想象明白就是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不爱主，我们可造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对主的爱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今天对主的爱是表面的是实质的？我们今天对主的爱是现象的，做给人看的，或者做给神看的？我们的主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虚己，这个虚己就是限制自己，从无限进到有限的中间，从创造界进到被造界的中间，这个限制自我的结果就降生在马槽里，不是降生在人的地方，乃降生在出生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从小的时候听这句话，我的心就大受感动。他生而为人，但是却没有享受人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降生在出生的地方，那是神的儿子，人对他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对待他，可上帝的没有地方，他限制自己的降生。第一样，第二样，耶稣基督的这个积极不但见证了自己的降生，还有见证了自己的行为。所以耶稣基督所说的，若不是父叫我做什么，我就不做事，我所做的是照着父叫我做的，凡我所行的，凡我所做的，是照着父要我做的而做。这样的一个限制是一个很大的自由上面的限制。感谢上帝，今天教会有许多事情做不好，因为我们做了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教会不能复兴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整个历史上的显现，显明出他与许多宗教家不同的地方，他是最那一位真理的源头，就是创造者 这对的顺从产生了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在昌恩迪的历史书里面，就是在这个斯宾格拉的历史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基督从那些文化的产品有一个本质上绝对的差异， The total and absolut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 and all the religion and the founders of the culture， 那些文化的产生者，那些宗教的创造者，他们在文化的中间受熏陶，产生一套新的东西，把文化改头换面。但是耶稣基督完全不是如此，他绝对不是哲学家，他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神学家，他绝对不是我们所讲的宗教家，他绝对不是我们所讲的道德家，他绝对不是我们讲的革命家。他所做的乃是凭着父上帝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做了那些超文化的工作，他做了超宗教的工作，他做了超哲学的工作，他也做了超历史的工作。感谢上帝。第三样，耶稣基督的虚极不但限制在自己的降生里面，不但限制在自己的行为里面，他限制了他自己的言语，不是父上帝所托付他所说的话，他绝对不说。所以他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我的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的父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这样的话语就是完全出于父上帝在他身上的引导，完全出于他同在的圣灵在他身上的限制。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当上帝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的描写，父以无限的灵来充满他，所赐给他的是无限量的圣灵，约翰福音第三章。但是这个无限量的圣灵却限制了他的自由，使他的言语只照着主所吩咐的，使他的行为只根据主的引导。他的言语受了限制，他的行为受了限制，他的降生受了限制。这是第三样。第四样，耶稣基督，你们可以参考写下来，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同五十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一路来看这些的经文。第四样的事情，耶稣基督他不但限制了自己的降生，耶稣基督不但约束了自己的言行，耶稣基督他也交托了自己的权柄，交托自己的权柄，这是他的限制。从他的虚极的地方方面的表现，他身为人，他没有人的人，去了地方的人，他身为社会借的地方，他十个社会借的很多，他的生命这空间，他讲一句话就是你的生命。他说什么？虽然我有过这个在一个无理的时候，人之间的很多地方，你看见没有？生命社会借的地方，借把握十个社会借的别的人。在当地的上面，他讲这样一句话：天上的飞鸟有多，这个狐狸有多，但是人却没有生活的地方。所以他做人的基本权柄都放弃了，做人的基本权柄都交托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交托，哪里是一个生与死之间的交托？他的生是自己甘愿的，他的死也是自己甘愿的。他降卑的生是出于主动的，他的死也是主动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里面讲一句话，没有人夺取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把我自己的生命交出来，我有权柄把我的生命舍弃，我有把权柄把我的生命取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的生是主动的降卑，他的死是主动的舍弃。这个主动的降卑，主动的舍弃，使我们的主在虚极的事情上给我们看见他的彻底性。感谢上帝，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为人而没有人的权柄，他生活而没有生活基本的权利，他死的时候连埋葬在好好的一个地方自己的地方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他对权柄的交托。从此又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些时候在某一些特别的事情上，基督徒可以放弃我们的权利。当我们放弃权力的时候，并不是指明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权力，乃是指明我们有超权力的权力，也就是放弃权力的权力。这是灵性的奥秘，这也是爱父所表现的地方。为什么有的人不结婚？ 是不是他们没有权利结婚呢？他们有权利结婚。为什么有的人离乡背井？是不是他们被驱逐离开他们的本族本地呢？不是，乃是因为他们放弃权利而过这样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很清楚提到，放弃权利的权利是十足爱主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灵性是从基督的身上看出来学得到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仇敌拿着火把拿着刀枪来追讨他，要来捆绑他，要来把他带到这个审判的地方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当他问你们找谁的时候，这些人大声喊，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的耶稣。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他不在这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当基督讲我就是的时候，圣经记载这些人一同退后跌倒在地上。我相信他们跌得好不痛快，他们跌得非常的沉痛，但是他们跌完了以后再爬起来，这就是罪人，跌倒了不悔改还要爬起来抓耶稣。他们站起来问耶稣说，耶稣在问他们说，我问你们，你们找谁？当第二次问的时候，通通没有给他们教训，他们照样用刚硬的心顶着景象的态度来对主说，我们找哪撒勒的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耶稣那温柔的讲，我就是，我就是，那是表示他爱他的仇敌。如果基督那一天不是小声讲，他是大声喊，我就是，我相信地裂开，全部的人都掉下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主不是如此，主说我就是。我想如果你要体会这段圣经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你可以听 Johann Sebastian Bach 所做的这个 Passion Music According to St. John Gospel。 在他的 Music 里面，他用很好的描写来把基督和这些人对话把它写明出来。他里面的音乐是这样表示着，他和主耶稣说，你们找谁？Om Siki Jesus of Nazareth Jesus of Nazareth。 很紧张回答，耶稣回答说， I am he。 很温柔地表达出来。每次我听到那一段的音乐，我的心深深受感动。我太爱音乐了，一个传道人很多享受都没有，连音乐都不懂就是傻瓜。我告诉你，这句话不是我讲的，马丁路德讲的。这特别是在教会历史中间许多伟大的圣乐，我们要了解这个是个 Johann Sebastian Bach， 他在1717年写了这一段的音乐。这段音乐描写基督用温柔的心把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他不慌张，他不否认，他不逃避，他不惧怕，他不闪躲，因为他知道我的时候到了，主已经把力量给我了，我已经尽力把苦悲喝尽，我愿意照着主现在给我的时间把双手交出来，让罪人捆绑，我把我的权柄交出来，我把我的生命交出来。这是虚极的主所给我们看见的榜样。第四样，我们的主否定了自己的意愿。亲爱的弟兄姊妹，意愿是一个人存在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我们没有看法，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愿望，我们会有其他的意义呢？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所以感觉到有意义，所以感觉到重要，因为他意愿在于他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自杀不是这些，人自杀不是这些爱情，人自杀是因为别人的看法。我们越进步，当自杀这件事情提到的时候，就不管你的种族，也不管你造的这个人，不管你在你的民族的或者是种族，不管你是美貌或者是丑陋，不管你的状态比我高或者低，人的意愿是他判断的第一。一个人的意愿，他是把意愿写到判断的第一。等耶稣基督在做人的时候，他和他自己的意愿都否定了。这是主见识自己，高空自己，降卑自己的开高高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事情特别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彰显出来。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们大家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们祷告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承认神的儿女，我们应该祷告；我们承认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利用我们的权柄祷告。但是，请你不要注意，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的祷告是不能改变神的旨意，你只能在祷告里面改变你自己不顺服神旨意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在祷告里面命令上帝，你要在你的祷告里面顺服神的命令。你不要在你的祷告里面要改变神，你要在祷告里面改变你自己。在你的祷告里面不是要歪曲，要是利用，要是掌管神的主权，乃是在祷告里面顺服，在祷告里面屈服于神的顺，顺从于神的主权，这样我们的祷告才是有效的祷告。耶稣基督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们岂可祷告上帝啊，如果我的病好了我就相信你，不然我就不睬你了。上帝啊，如果信你施行神迹，我就全家归你；如果你不信神施行神迹，我就跑到佛庙里面去拜别的宗教了。主啊，如果你施恩给我，明年赚多少钱我就奉献多少给你；如果没有赚钱，我就离开你，对你没有信心了。这样的祷告乃是一个不孝敬的儿子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不像样的基督徒祷告。我们不应当做不孝的儿子，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顺从他。所以我们可以祷告，主啊，若是你许可把病挪去吧，若是主你许可把困难挪掉吧，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加上一句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包含两个重大的事情，第一就是对上帝的全能的相信，第二就是对上帝的权柄的顺服。上帝全能，能够成就一切，上帝有他的权柄，要不要成就我一定要顺服他。对上帝的全能的顺服同相信，对上帝的权柄的顺从同依靠，不是靠着自己，也不是要上帝成全我的心意，那是我要成全主的生意。这样的祷告才是真的祷告。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给我们看见遥遥相对，一在一见面里的亚当完全不一样。亚当是第一个人类的代表，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第二个代表。在神的面前只有承认这两位的代表。耶稣基督同亚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把整个伊甸园归纳起来，只有两句话：不是照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但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我们把整个基督的顺从归纳起来，也只有两句话：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你看见了没有呢？一个在喜乐的伊甸园里面，一个在痛苦的克西马尼园里面，一个是被造的人，一个是成为人的神。在这两位人类的代表里面，你看见灵性失败是从哪里开始，灵性成功是从哪里开始。在亚当里面，因为他一人犯罪，众人都成为罪人。在基督里面，因为他一人顺从，我们的心在他顺从里面被上帝称义了。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的祷告不是强求，他的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永不改变的旨意，他的祷告的结果是愿意把自己的意愿否定在祭坛的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灵性，这是顺从，这是你从我的榜样。我们今天的祷告也应该是如此。有许多的基督徒埋怨，为什么上帝不常常听我的祷告，或者是上帝常常不答应不应许我的祷告。我告诉你，感谢上帝常常不听你的祷告，感谢上帝常常不答应你所求的。为什么？因为你常常乱求。我们常常乱求，青年人你失恋求上帝给他死掉，如果上帝听你祷告，你死一半他还要再叫你从头复活，那麻烦得不得了。所以上帝许多事情他根本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常常乱求，我们常常不照他的旨意求，我们常常用自私的动机来求。所以神说，我现在不给你，因为有许多的事情你求你不知道。你说不是的，我是照着神的旨意求。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求，你也应当顺服等候神所定的时间。你不能强求上帝，你都不到的话，那上帝就是上帝，你变成上帝。如果你每次所求的你都不到的话，那么上帝听你指挥，他 不是上帝，你变成他的上帝，他变成你的仆人。所以当基督徒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一定先认清上帝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到他的面前，不在他的主权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他的祷告中间给我们看见他否定他的意愿。那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件神学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在祷告中间说，父啊，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在这句话里面，岂不是告诉我们基督有与神相悖的意思吗？他有与神的旨意相悖的旨意吗？不是，这里隐藏着一个很深奥的反合性 paradox。 关于反合性，明天晚上我会更清楚地提到基督反合性的降杯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上帝有他的意愿，而基督有自己的意愿，他说不是照我的意愿，乃是照你的意愿，岂不是暗示着基督有与上帝圣子与圣父之间完全不同的意愿吗？不是这样解释。当耶稣基督说，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这个杯到底是什么？你叫这个杯离开我，这个杯是怕死。不是的，如果基督怕死，他就不降杯到这个世界上来替代肉身。基督替代肉身只有一个原因，使他可以为我们死。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是故意来死的。大家说，他是故意来死的。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就很清楚地提到这件事情，弟兄们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叫借着死击败当时间的就是魔鬼。感谢上帝，耶稣基督他故意替代肉身，故意带上血肉的身体，为了在肉身中间被定死罪，定了死案，使他可以在肉身中间担当你担当我们所犯一切的过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耶稣基督说，父啊，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在这一句话里面并不只是他怕死，那么这个杯离开我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在全本圣经里面的查考，我发现这是一件很反射性的事情，那就是他不愿意以圣父离开，他不愿意圣子以圣父离开。请注意听这句话，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愿意喝这个杯。这个杯是什么呢？就是我要以永远的父，我要你离开。所以这个离开是暂时性的离开，我不愿意。也就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圣子是由圣父而生的，圣父是永恒的，圣子也是永恒的。所以永恒的父从永恒的子，他们永远是合一的。但是为了机会的缘故，为了拯救你从我所以最后的权柄的缘故，圣父与圣子必得要分离。这件事是基督不愿意，所以我相信他那个祷告还是合乎上帝旨意的祷告。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合一，神的旨意不是要分开，神的旨意不是要分裂，神的旨意要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所以圣父圣子也要合一。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就进到一个反合性的困难里面。什么困难呢？就是为了罪的缘故，基督如果没有这一切气，我们就不能被父所收纳。基督如果没有流血，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基督如果没有担当咒诅，我们就不能蒙受为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分。如果基督没有为我们受苦，我们今天就不能领受天上的侍卫。如果基督为我们人人长了侍卫，我们今天就不能领受主在他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生命。感谢上帝，所以耶稣基督的真祷告，这个反合性的祷告，看起来好像以父的旨意是相悖而行的，但是从实质来看，还是为了呈现父的旨意所发出来的祷告。最后他把它合起来，成为这样的一句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虚极所表现出来的五方面。第一方面，他限制自己的降生；第二方面，他限制自己的行为；第三方面，他约束自己的言语；第四方面，他交托自己的权柄；第五方面，他否定自己的意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完全的、 这密批的书籍就是他摆在我们世人他的信他的人面前，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整个的榜样。第二样，耶稣基督不但书籍，圣经告诉我们他还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接着我们来解释这句话，当他是在这句话里面，我要提问大家，这圣经定在形象到底定在我心中。然后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会引导你进入更深层的了解。请问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取你取了奴仆的形象，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经里面提过几种的形象？请你们回答，有敢回答？圣经提过谁的形象？上帝的形象。还有没有了？我们谈来谈去就是一种。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形象，还有提过什么形象？圣经还提过另外两种形象，在这里一种，还有在罗马书第八章一种，那是什么形象？第一就是神的形象，第二就是最深的形象，第三就是奴仆的形象。请注意，在圣经里提到这三样：神形、罪形、奴形。大家说，神形、罪形、奴形，再是神的形象、罪的形象、奴仆的形象。那么，请您注意，神的形象是原本放在人里面，所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子造的，那是最尊贵的。在宇宙中间被造物的范围里面，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被提到这样尊贵的地步，除了人以外。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同样式而被造的，所以人是尊贵的。圣经说神以尊贵同荣耀为冠冕给人戴上。那么当人犯罪了以后，我相信亚当那神的形象已经破坏。当亚当犯罪以后，他现在神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就是卑贱的形象。犯罪以后，那上帝的荣耀离开他，盖子都开光离开他，这个亚当所剩下就是个虚弱的身体。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帮助。这身体有上帝创造的形象，在这个圣洁的中间的修身期待的里面，是每一个人一面爱自己的身体，一面爱自己的身体，一面爱一面怕，一面爱一面丢，这是半生的人的心理，这是最深的形象。那么期待这个里面，这个最深的形状，因为最弱的形象，是欲心乱作，多人的无辜，所以这个既然坏坏的这个形状，就会成为奴仆的形象。在这里提到这三个形象，神的形象。罪的形象，奴仆的形象，大家在这里，神的形象，罪的形象，奴仆的形象。我们可以这么想象，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的形象到底是怎么样的形象？我们可以不可以想象一下，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那个形象应该是怎么样的？你想象出来，你不会想象就是这样，那个活着荣耀的形象。虽然他没有看见，也没有觉悟，更没有羞耻，自己在赤身肉体的那个光景中间，他们很荣耀的，很天真的，很圣洁的。亚当同夏娃他们在一起，神的荣耀围绕着他们。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亚当犯罪以后才失去神的形象，对不对？对不对？回答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头脑想想？想了又答出来，快快想，快快答。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有神的形象。那个神的形象破坏，是他犯罪以后，对不对？现在我问你，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不应当有最深的形象，对不对？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不应当有奴仆的形象，对不对？如果亚当没有罪，他不应当有最深的形象或者奴仆的形象，对不对？对。现在问你，耶稣基督没有犯罪，那么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披戴什么形象？这是使我特别兴趣的。这些圣经曾经很深的感动我的心，使我静默在主的面前真实我的主耶稣基督，让我的灵大受感动，我的心赞美上帝。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虽然披戴肉身，他为什么不要披戴亚当没有犯罪以前那个形象呢？你甘愿不甘愿？如果你甘愿不甘愿，你没有犯罪，今天叫你到监牢去，好，你到监牢穿牧师袍， 大家分别出来，我和他不一样。但是不，你进去穿囚犯袍，你穿了犯罪的人的袍，你说不一样。我是来看房的，我不能过庭来这里讲讲道就要走的，我和他不一样的，我要证明和他不一样，所以我穿的是我原来的形状。耶稣基督不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限的眼里永远讲不完基督的牺牲是何等大，基督的爱是何等大。我要你今天特别注意这一句话，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的主取了奴仆的形象，除了这一件以外，你差不多没有再看到另外一件是你有这样讲的话语，也提到最深的形状，但是呢没有提到奴仆的形象。用基督的时候特别这个名词跑出来，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他来做奴。耶稣基督是神，他来做人，我们常常听。他是神来做人，是我们常常听。但是他不是奴，他是主，他却进到罪人的界限中间，进到奴仆的形象里面。所以当耶稣就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以赛亚书圣经讲一句话，他枯槁憔悴，没有家庭美容，也没有使我们炫目的地方。我不相信这句话是指他生的丑八怪，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这句话是指生的比别人更丑陋，我不相信。我相信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普通的一个人，像我们一样，也不会比我们更丑。但是基督来的时候，这句话没有家庭美容，不令我们炫目，表示他们令他没有过人的，他正像我们一样。他这个正像我们一样，乃至表示他披戴了奴仆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披戴了奴仆的形象，正像奴仆一样的以仆人的身份来服侍神，服侍人。所以以赛亚书说，看啊，我的仆人，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个担当罪人的罪恶的仆人。当亚当有罪身形象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犯罪，而基督披戴了罪身的形象，披戴了奴仆的形象，却不是因为他犯罪。单单这一点就把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保罗说，我做基督的仆人，那句话的希腊文是奴隶的意思，我做基督的奴隶，为你们的缘故做的奴隶，我甘愿服侍你们。这样的灵性，这样的侍奉，是从基督的身上看出来的，从基督的。现在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圣经中间的两节的圣经，这两节的圣经表面上完全相反，我们怎么样调和？现在我们打开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就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一段圣经从诗篇第四十篇的那一段圣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有一个地方完全不一样，请你们告诉我什么地方，你们找到了没有？在诗篇里面那一段的圣经有一句话从希伯来书引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句话，那是什么话？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希伯来书怎么样讲？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怎么会差这么远？引用圣经也不能差这么远吗？为什么会差这么远呢？希伯来的作者是乱讲一场吗？或者他用了一个错误的版本吗？或者他自己抄的时候打瞌睡？到底什么原因使他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查到这一段圣经和腓立比书第二章有很深的关系，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两节不同的地方。如果你注意呢，这希伯来书里面所引用的那一本，那一个这个七十四译本，而不是希伯来原文。所以呢，在七十四译本里面的翻译是说你为我预备的身体。那么在希伯来原文旧约里面所讲的是你为我开通耳朵。开通耳朵从预备身体到底有什么关系？好，现在我们要先思想到什么叫做开通耳朵。开通耳朵意思就是什么？你穿了你的耳朵。 在五经里面穿动，这是什么事情呢？这是仆人的问题。一个仆人在你家里做了六年，你一定要把它放掉，因为第七年是安息年，你不能再用它。你做仆人的做了六年，你就有权利休息。所以呢，这个人他做了六年以后，第七年是安息年，他就走了。那么为什么在六年里面你不能走呢？那是因为主人用书价或者用某一个价钱把你从奴隶的市场买回来。奴隶市场买回来的是我付了钱，你这个属于我，你换了一个主人，你要服侍我，做我的奴仆。到了第七年的时候，我放走你，你可以自由了。但是很奇怪的，有一些主人好待他的仆人，好待到一个地步，这个仆人很甘愿一生一世同主人活在一起。所以当他去的时候呢，他感觉到外面的自由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好，里面做奴仆还是比他想象的更好。虽然他曾经出去想想在外面享受更自由的生活，但最后他失望，他回来，他爱他的仆人，爱他的主人。所以这个仆人说，主人啊，我愿意一生一世做你的仆人，我不要出去，我不要享受这份自由，我感到在你家中的自由比外面的自由更享受。这个主人说，真的吗？你真的要做我的仆人吗？耶和华上帝说，如果有仆人甘心终身做你的仆人，你就要把他的耳朵穿洞，把他放在大门的地方，然后穿一个动作记号，这样门上有记号，耳朵上有记号，印证他是终身的仆人。现在呢，有耳洞是很时髦，从前表示你是奴仆。所以那些仆人呢，耳朵被穿洞了以后，一生一世的记号不能再出去了。他们有耳朵的记号表示终身做奴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把这件事归纳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你就了解了圣经到底怎么讲的。在第四篇第四十篇告诉我们，你开通了我的耳朵，你已经穿了我的洞，你已经给我终身做你的奴仆。这一句话的真正的经义是什么？是圣职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披戴了奴仆的罪身，奴仆的形象，罪身的形象在他的身上，他有这个身体，所以他成为奴仆。他的人质的身份上是以不智者的身份来做奴仆。主耶稣说，我到世界上来，人子来不是要做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奴仆的宣告，这个奴仆自动的宣告，我来做奴仆，我来做人，不但我披戴肉身，而且我穿着耳洞，我来做奴仆。主的爱是这样的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赞美主，主为了你，为了缘故，我的缘故，他甘愿顺服离开天上，到这个世界上来，自我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第三样，他成为人的样式。Yes， 圣经里面提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以后呢，形象这个字就很少提，除了创世纪第五章第四节提到了以外，那么全本旧约就很少再提到形象这两个字。但是样式是常常提，有关于形象，后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再提到这样的事情。耶稣就是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就多提到样式的，在这里讲到他就有了人的样式。什么叫做有了人的样式呢？有了人的样式，表示他身为人啊，身为人到了时候满足，他是降生为人，而且登到律法的下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表示他半按照人生养的过程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一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人的形状，不需要经过肉身生。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乃是耶稣基督。在第一世纪，保罗写完这些书又不久，就一些异端出来了。这些异端在原文就是 Gnosticism。Gnosticism 从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知识派的人。这 Gnosti 就是知识 ，Gnosticism 就是知识派的人，或者叫做唯知派的人。这一派的人把希腊的思想，把这个基督的福音，再加上波斯的宗教，从印度的轮回说，把这些归纳起来，变成一种借着知识得救的问题。他们相信肉体是邪恶的，他们相信灵是至善的，所以肉体万恶，灵至善。这个肉体是不好的，灵是善的，所以灵要从肉体里面出来， 这种思想最先在佛教里面有，这种思想后来在毗达哥拉斯的思想里面有，因为毗达哥拉斯在他的这个哲学思想里面先知道宗教是人的目的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提到这样的事情， Human body is the prison of the human soul，人的身体是人灵魂的监牢，所以人的身体要破碎，灵要出来。那个思想不是圣经的思想，那个思想是毗达哥拉斯的哲学，那个思想是佛教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怎么样破碎，灵怎么出来？如果今天我人没有来，灵跑出来，你一定吓死了。人要完全不是要破碎，所以好像对的这是错的。那么在这个思想里面就认为呢，因为肉身是恶的，肉身是恶的，骨质是恶的，所以呢，耶稣基督没有真正道成肉身。请你注意听这句话，如果照着的唯识派的哲学来说，耶稣披戴肉身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有一个第二世纪初的时候，第一世纪尾，第二世纪初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做 Serentus， 这 Serentus 这个人他就提过这样的事情，他说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生下来只是耶稣，等到他呢上世在受洗的时候才成为基督，当他上世界的时候，基督又离开他去，因为他受洗的时候基督降临在他身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成为基督，耶稣基督，起先不过是耶稣，后来变成耶稣基督。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基督离开他去了，所以他大喊大叫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为这个缘故，在约翰一书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过一些关于基督道成肉身是真正的事情，来反对这件事情。请你注意《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使徒信经》第一句话：“我信。”一二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如果你不明白这句话的背景，你就以为这句话就是这样简单一个信仰的表达而已。但这句话的第二世纪初已经奠定下来，就是对付那种知识派的思想。因为知识派的思想认为物质是恶的，所以物质的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善的，圣洁的上帝不可能创造这个败坏的世界，所以这个败坏的世界是次等神造的。上帝全能的神造了一个比较小的神，那个比较小的神创造了不完全的世界，因为他们不相信完全的上帝怎么会造出不完全的世界，所以是次等神，是被造的神。今天李长寿就走这条路，走这个一般的路，他们认为耶稣的被造是至高的神，他不是全能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这缘故的耶稣基督照他们的思想，在这个 Gnostic system 里面的思想，耶稣基督不可能是神成为肉身，因为肉身是恶，物质是坏。耶稣如果成为肉身，他不可能没有罪。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思想不是圣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怎么样，他成为人的样子，他成为人的样子，他是神来做人，上帝做人。如果他是神而不是人，那么他不能够代替你，代替我受审判的需要吗？相反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他就不能以无穷的大能拯救历史历代相信他的人。感谢上帝，他是神，但是他也是人。大家说他是神，他也是人。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人，他不能死；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他不能复活。大家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人，他不能死；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他不能复活。所以，为了使死成为可能，使复活成为可能，那一定要神主动来成为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教整个信仰的精髓。感谢上帝，基督是神而人，人而神，真神又真人，所以他可以在神与人中间成为中保。如果他是人不是神，他可以代表人不能代表神；如果他是人神不是人，他可以代表神他不能代表人。但是他又是真神又是真人，所以他可以站在神与人中间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 The only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 is a God man Christ。 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也是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是神，不以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第一虚极，第二取了奴仆的形象，第三
成为人的样子，我们说虚极，需要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
如果叫你不急，明天开始不做人，明天开始给你做猴子，你要不要？变成猴子的样子，你一定很不好意思。当人纵容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对他说：“岂有此理！我昨天是人，你懂不懂？我今天是不得不暂时做猴子，从人变成猴子，相差不太多。不相信你问大耳文。但是呢，从神变成人，相差太大。虽然如此，我要问你一句话：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神，他是人，但是他多称自己是神。”或者多称自己是人，请你回答。我不能想象，我不能想象为什么是这样。耶稣基督是神，他又是人，但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多称自己是人，少称自己是神。这件事我不能想象，这件事曾经深深感动我的心。人死来，人死来，他不是神来，你懂不懂神来？他叫人死来。你要从来去讲，不要从人子两个字讲。人子来表示他是来做人子的，来表示就是从这里来的。我说我来了，你说你从哪里来？我从印尼来，可以讲来。台北的人不能说我来了，你本来在这里有什么好来啊？对不对？耶稣基督说人子来，这个来表示这个人子有另外一个源头。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真人，耶稣基督是真神。所以他可以在神与人的中间做中保，但是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喜欢称自己为人子，少称自己为神子，你还不受感动吗？我请问你，如果你有两个文凭，一个是大学的文凭，一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你要用哪一个印卡片？你明白我的意思？你要用哪一个印卡片？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拿了博士学位以后，把他所有的书从头印。为什么？因为他要在后面那一面把博士两个字写上去，他的旧书全部没有卖完，一定要先卖新的，因为他不要人不知道他已经拿了博士了。你懂不懂？因为我是博士，我要你知道我是博士。牧师两个字不要，要博士，哪一个更大？牧师做上帝的仆人，牧养羊群，这是很尊贵的称号。博士一大堆，真是生活乱七八糟的。我不认为哪博士有错，如果主要给我博士我也要，如果我能够读得成功我也要，但是那是一件事情。我要问你，如果你有两个学位，你要把高中的文凭给一个人看，或者拿博士文凭给一个人看？耶稣就是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是人，他把成为人当作他的荣耀，他因为爱你爱我到这个地步，他自认为人。像你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想象的复兴是什么，我知道你们所求的复兴是什么。我所想象的复兴是对主更深的认识，对主更深的爱，对主更真诚的服侍，然后更切实的接触真正的国主来，那是真的复兴。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是人子，我与你们在一起，我在你们的中间。他喜悦住在人间，真是圣人第八章一个很奇妙的描写。哦，在大地里创造以前，他在上帝面前为工程师，但是他喜悦，他却要为上帝为人安排居住的地，他高兴快乐，而且他喜悦住在人间，他喜欢来住在世界的中间，来与我们在一起，道成肉身，以马内利，这就是上帝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对上帝的爱了解到这个地步吗？他虚极，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子，生在律法以下，而在人面前做人，在人面前服侍上帝，在神面前服侍人，他在人面前成为神的奴仆，在神面前他甘愿成为人的奴仆。这是我们的主，愿主帮助我。